要去价值投资。美股的话又破新高了，这个整体来讲的话确实是出乎我的意料的。前段时间这个传奇投资人霍华德马克思啊，他说这个市场非常非常像这个2000年时候的情况，大家一定要警惕啊，没准是真有可能崩盘的情况。结果呢，市场在后面出现了暴跌以后啊，现在又拉回来了。所以可以说啊，就算最牛的投资者啊，他能够预判长期趋势，但是在短期也很难说的嘛。那所谓的崩盘，所谓的下跌的话，你可以预测得到，但是你能知道它什么时候下跌呢？这个事情的话真的是没人知道的。芒格呢曾经也预测过比特币呢总有一天会暴跌的，但是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到来呢？是5年、10年还是20年呢？这个没人知道。你能不能坚持住这个在10年、20年当中看着别人暴富，你是完全跟不上时代的节奏呢？我相信大多数人也是做不到的啊。那最近呢，我跟一个朋友聊啊，他说这个去年的时候就把这个美股全部清仓了。那我说呢，你这清仓的话，这个资金你留下哪里啊？因为你有一定的规模以后，你这个资金是不可能消亡的嘛，肯定有一个去处啊。他跟我说啊，那他有一个很好的 idea 啊，当时他说他就投资香港，投资香港的房市啊。我说是为什么啊？那我们这边就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背后的逻辑。首先呢，这个香港呢，大家他认为是金融中心，房价他也知道是暴跌。曾经的话，很多人会推荐过一个叫领展的 REITs 啊。那这个 REITs 的话，就是代表了香港的房地产的。它呢，过去的这个十几年当中啊，从1997年以后啊，一直都是猛涨的，每年都涨，非常牛啊，就像黄金一样，比黄金还值钱。结果呢，就是在后面反送中以后啊，开始暴跌，而且没有人能够理解到它现在能跌这么多，跌了将近50%多啊。那他觉得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再进入到香港房市，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，因为大家也知道，这个香港买房的话，是没有什么门槛的。谁都可以买啊，谁都可以进去啊，比这个新加坡要好多了。新加坡对外国人他征收了一个超级高的60%-70%的一个税，但是香港呢可以随便买啊，你只要是人就可以。甚至呢，它比这个在国内上海、北京买房子这个门槛还要低啊。所以他说，这个时候他认为很多这个热钱会流进去，尤其，欧美他就不说了，欧美你撤出没有关系啊。他当时判断呢，就是说北京、上海的有钱人会把北京、上海的房子啊卖掉，然后呢，转入到香港啊，因为香港这个准入门槛非常低嘛，而且呢，它的房价呢，目前跟北京、上海也差不多了，也接近了啊，所以他觉得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。而且投到香港有个什么好处？它的资产流动性是非常好的，对吧？它可以任意转到美国、转到英国、转到海外，对吧？它中间是没有门槛的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，现在很多大陆的这个，尤其北京、上海的人啊，还有深圳啊、广东这边的人，都把这个房子或者是办什么优才啊、高才办到这个香港去。他可以小孩呢托一个底啊，就不用参加高考了，可以去跟香港本地人去抢当地的学位啊，那就是一个很香的事情了。所以这也是有一大波趋势在里面的。大家也知道做这块的中介也就非常多啊。那他个人理解呢，就是说当时能形成一个所谓的大陆公民的这个流入潮啊。那他也看了这些香港的这些明星啊，以前都是说粤语的，对吧？现在都乖乖的说普通话了啊。那他认为这是一波红利啊。那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这个从去年投入到现在啊，也亏了15%-20%了，啊，所以他心里很懊恼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早知道我就继续把这个钱放在美股当中，啊，今年又能赚钱了，是吧？”所以这个事情的话，就是说千金难买早知道啊。如果能有个后悔药的话，人人都是马斯克，人人都是首富了。这个是很难预测得到的。那其实我能理解为什么说投资香港是一个方向啊，是一个不错的路径。虽然讲起来很多人会调侃啊，香港是所谓的金融废墟。但总的来说，香港它也是在自己在造血的嘛。你看现在这个，今年很火的股票，美股一只股票叫做 Circle 啊，就是稳定币这一类的。那香港呢，现在也想把这个稳定币这个概念啊，也加入进去啊。既然比特币能够这么火，能够翻这么成百上千倍，那我再搞个新的概念，对吧？再拉进来，也许很多人会加入，也许也是一个未来的很不错的一个投资方向的啊。的确是这样子，所以，我现在就总结出来，就是投资这东西啊。你的眼光很重要，但是呢，一定程度上的运气也是蛮重要的，啊，就是你投资时间久了以后，你不可能永远都在舞台中央的，有的时候运气好啊，那你这一两年暴赚，但是你要每年都暴赚，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蛮困难的，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啊投资香港现在有点后悔了，我觉得没什么啊，你就继续拿着呗，对吧？你避免这个短炒心态呗，啊，现在虽然很多人还在观望啊，那今年啊，我还有个朋友他说继续今年还想再去买，啊，那这种我觉得也是可以聊的嘛，啊。那大家可能觉得，哎呀，现在老徐你这个什么小区，对吧？感觉好像整体绿化还可以嘛啊。我跟大家说，这个不是说绿化还可以的时候，这个概念啊，这个房子啊，这个小区，我可以很负责跟大家说，可以吊打美国99.99%的房子啊，这是我给大家说的这么一个逻辑啊。很多在美国的小伙伴说，哎呀，怎么可能，对吧？看上去有这么回事吧？ 仔细看没准里面就是一个棺材板呢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房子啊，它目前的成交价是多少？大概是在21万人民币每平米啊。那你折算成实际面积的话，我们要除以这个0.7啊，因为它这个房子的话有一个建筑面积，有一个公摊的，美国的房子是没公摊的嘛，对吧？那你就可以估出来大概每平方米是30万美元啊，30万人民币啊。那你按照目前这个汇率的话，2025年的汇率我算1.7.15吧，对吧？那就差不多相当于每平米是多少？4.2万美元啊。那差不多相当于这个每英尺是3900美元。那这个价格的话，基本上是应该可以吊打整个这个加州的房子了。没有加州没有房子能够达到均价能达到这个程度的，不管你比弗利也好还是湾区也好，是不可能达到的。而且它还是flats 啊，它不是别墅啊，所以价格是特别高。可能美国能够存在比它高的，可能也就在纽约曼哈顿啊，或者屈指可数的地方啊，但是也是很少的，基本上是吊打美国的这个房价的。而且美国目前房价还是处在这个历史的最高点啊。那上海的话已经跌了20%到30%了，所以你可以想象目前这个上海啊，包括香港啊，这个亚洲的房子，中国的这个整个的房子啊，一线城市的房子到底有多贵。那但是依然还是有人愿意投资，这就很奇怪了。那有的人会说啊，这个中国的房子它是没有房产税的，对吧？那美国是每年是有房产税的。我跟大家说啊，像上海的房子你从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交房产税了。你像买了这个小区的房子，一般是200平米以上嘛，对吧？你人均价格基本上也都超的，很多人也都是交房产税的。而且更重要一点是什么啊？这个房子它是一个leasehold 的啊，就是属于这个土地使用权是有限的啊。你放在欧美这个概念里面就叫 leasehold。那 leasehold 的话它是有限的，大概你房子买进来啊，总共是70年嘛，盖好卖给你差不多也就60多年了。有的人二手房买进来可能也就50多年了。那你说跟这个美国的英美的这个所谓的 freehold 啊，它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。它的资产属性还是有区别的啊。所以你让美国人说你给他一个50年的 leasehold 对吧，那你不用交房产税，他肯定也不一定愿意嘛啊。所以说这个事情是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。那从房价的角度来讲的话，其实目前中国的这个整体的资产，整体的房产在跌了20%到30%的情况下，其实依然还是很高的。一线城市，我是指一线城市，还是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的啊。那你如果你要提到这个所谓的收入和这个房产比的话，那把美国那简直锤爆了啊。所以美国人民不要喊高，对吧？这边还有更高的呢啊。聊这么多就是说确实啊，这个目前来讲，我觉得有的人把这个上海的这个房产出售掉啊，买香港，我觉得从逻辑角度上应该说是说得过去的。但是呢，目前确实也不是一个最好的资产了啊。目前最好的资产就是美股了，没什么可说的啊。美股就是确实涨得你服，涨得你怕，对吧？我今年其实我在年初的时候，我觉得今年不会有一个很好的涨幅的啊，我觉得这个跌个5%到10%，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。结果前期验证了，后面又涨上来了，所以这个预测确实很困难。当然，今年才刚刚过一半嘛，啊，后面我们下半年怎么走，目前还不确定，好吧？那我相信，不管是投资这个香港还是上海的房产也好，或者是美股也好，长期投资、长期主义啊，就稳定主义，我觉得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投资套路吧。我们不做短线啊，就是说也同时也要能接受有一段时间你不是在舞台中央的，有一段时间你可能是要跑出市场的，那你对自己一定要有个长期信心，没有长期信心的话，你的仓位肯定是拿不住的。好吧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
你选最好的黄金地段，我说的可是美金啊，不法国设计师，你建就得建最高档次的公寓，电梯直接入户，户型最小的也得400平米，什么宽带啊、光缆啊、卫星啊，能给他接的全给他接上。楼上面有花园，楼里边有游泳池，楼里站一个英国管家，戴假发特绅士的那种。业主一进门，甭管有事没事都得跟人家说 ，Man have built，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，倍儿有面子。社区里再建一所贵族学校，教材用哈佛，一年光学费就得几万美金。再建一所美国诊所，24小时候诊，就是一个字儿贵。看感冒就得花个万八千的。周围的邻居不是开宝马就是开奔驰，你要是开一日本车呀，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。你说这样的公寓一平米你得卖多少钱？我觉得怎么着也得2000美金吧。2000美金那是成本，4000美金起，你别嫌贵还不打折。你得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，愿意掏2000美金买房的业主根本不在乎再多掏2000。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？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，不买最好的。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，但求最好。